主耶稣，我们再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你的保护，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充分的享受你在家庭中所命定的祝福，也让我们每一个家能够真实的活出你在我们借着家庭给我们神圣的托付，好让我们真是在地上在各处都来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目前所在的困难，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家庭的、孩子的，主啊，都帮助我们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好，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课哈。那上一次于师母特别从五个角度提醒我们，这个婚姻的重要。第一个讲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的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跟神旨意发生关系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当然在我们的婚姻中。而且婚姻是在所有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他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预表的基督和教会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婚姻是神所设计的， God is the designer 啊，他设计婚姻，所以你婚姻要活得幸福，要活得好，你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啊，就跟你要用一个东西，你要根据 user's manual， 这就是我们都懂的哈。啊，那个电池必须正极是正极，负极是负极。你说 no， 这个是自由时代，你可以把它反过来，但是 it won't work。啊，你的婚姻就不 work。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妻子想当家，想做主啊，你说为什么要听那个家伙的？你看那副德性，你可以把它 reverse， 但是你的婚姻就不 work。啊，因为婚姻是神 designed， 你必须要照着神的方式来。来过啊，而且呢它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啊，是要生养下一代。第三个，婚姻是神所祝福的，是合一的见证啊。所以我刚才祷告的时候就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都真正的承受也享受神在婚姻中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啊。婚姻应该是很甜蜜的，很享受的，但是过程一定会有摩擦啊，会有调整啊，会有考验啊，会有挫折啊，但是我们学习成长哈，让他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啊。第四个，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不可以分开。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现今世代一些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破坏，那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啊。第五个，婚姻是神所重视的，它预表了基督和教会。那我们今天早上正好讲到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和教会哈，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啊，婚姻的关系多么多么重要，因为它预表了基督和教会。这个对不起，我把它转近一点。好，那上一次来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不是这一段圣经，这段话。世俗对于婚姻的观念与圣经的观念非常不一样，而且越来越不一样啊！但是有多少人叹息起初不是这样，而且站在真理上力狂狂浪呢？基督徒的反应常常是迟缓、无所谓、同化、妥协、无可奈何、徒呼负负，以至于神的儿女步步败退，与外邦人的婚姻观几乎无太大差别啊。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哈，所以我还问于师母什么叫徒呼负负哈，我连发音都不太标准，台湾国语啊。但是这是我们里面很深的负担哈，就整个世代啊，这个从起初神的命定的心意到今天婚姻的实情，然后你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很难过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代的反应常常很迟钝。其实整个世界最近几年的变化是让人，如果你真认识这个世代最近堕落的多快哈，然后对我们对下一代在到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跟你说你半夜可能都睡不着觉了。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插进这一堂，说到现今世代对于婚姻的威胁和谎言。好，那虽然我们好像从一些的角度看都是比较消极不好的消息啊，这个不是让人很舒服的数字啊，但是呢我希望能够唤醒我们的沉睡啊。所以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啊，基督就要光照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是沉睡，我们迟钝啊。那认识的人呢，有时候就妥协啊。那不妥协的人呢，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啊爱莫能助啊，在这边非常无可奈何。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家所有的力量集起来啊，我们一同来打这场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婚姻，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是众人一起来。好，那我想啊，神要特别祝福我们。好，那我们底下就要来看今天啊，就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现今世代对于婚姻的威胁和谎言，我们就要先对我们自己所处的世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要认识这个世代的邪恶。也认识这个世代不光邪恶而且危险。邪恶你会讲说那他坏是坏他的，但是讲到危险的时候你就知道跟我们都发生关系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座的很多父母亲可能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被破坏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了解他们的实情，向神了解的话，我也相信我们很多父母亲今天不会用这样子的态度跟孩子，我们会很慎重啊，不要人叫你祷告你都会祷告啊，不要有人叫你为孩子们警醒你都要警醒了哈啊。所以圣经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约翰一书讲到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仇敌可以在这里兴风作浪啊，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的破坏啊。如果我们不是借着祷告，不是活在神的话语的教导里面，神的保护范围里面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仇敌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哈。然后呢，越到后代这个仇敌的攻击越厉害哈。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 end time 啊。那我在圣经上里面放的这个经文哈，我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说清点一下，看看有多少会伤害婚姻和家庭生活啊！大家不要光听我一个人讲，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里列了20多项，你觉得这里面所讲的情形会伤害会影响婚姻生活家庭生活的，你就把它圈起来，不见得是对你哈，就是你觉得会影响家庭的你就把它圈起来啊！这里列了20多项，每一项都是。列完以后有超过10项的请举手。这么慢，你们太慢了。啊，那么多人不超过10项在。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很多哈，你其实说穿的几乎每一个真的几乎都有哈。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头三项就已经够要人命的哈。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然后骄傲，自夸狂傲。光这三件事情就已经让婚姻已经可以，家庭可以被破坏得很厉害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很谦卑啊。第三件事情讲到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你家安全，你的家没有问题，你的婚姻你看守得很好，你的孩子你教育得很好。我跟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夸口，因为仇敌比我们厉害，而且仇敌是到处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只要他有机会他一定破坏的。就跟你把一个东西放到水里面去，只要这个东西身上有任何的破口，水就一定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孩子没有看好，婚姻没有警醒，我们个人生命不够谨守，我跟你讲，仇敌可以借很多的方法来破坏我们啊！我听过好几个很爱主的传道人，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跌倒的时候，他们当然有的人是他的致命伤哈啊，在这个感情在情欲上面，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人是他们认为这个点是他绝对不可能跌倒的地方，因为他非常谨守，他非常小心，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个点上他失败了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也告诉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反而要谨慎啊，免得我们跌倒，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所以在这里讲个知道知道知道，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啊。彼得也讲到，因为我们知道，都讲到知道， 那么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如果真知道的话，我相信我们会不一样的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有认识。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哈，现今时代对于婚姻的威胁跟谎言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是很快的啊，我从在这里稍微列了几个啊，那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我们详细的内容资料其实可以有更多，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不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完。那第一个后现代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哈 ,individualism, 那这个 postmodern, 那这个字最早用是在1920年左右用哈，当时主要是讲到这个比较后现代的一些 architect, 啊这个 architecture, 啊这种建筑啦啊或是这些其他艺术或是这些科学进步方面的，但是到了1960年左右就更变成讲到 lifestyle, 好，就是人那种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好，那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代比一代更像保罗当初所说的幕后危险的日子，个人专顾自己。那现代的人的那种自私自我中心其实是很严重的。那我不是在讲我们的下一代不好哈，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你去跟外面的人比起来啊，我相信我们自己在神家里面长大的孩子已经好很多。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看他们的生活，你就发现他们真的非常自我中心，比在座你我的这一代还要自我中心。真的，你看他们玩玩具，你看他们吃东西，你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很多东西都是绕着自己转。那这个世代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晓得这些东西的发展哈，这个让人自私，让人是非不明啊，因为都是以自我中心为主。所以以前圣经不是以前圣经的标准，什么叫做罪？叫做 miss the target 啊 ，miss the mark， 你射箭没有打到靶心就叫做罪。那现代的人呢，是先打完靶，自己再去画靶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永远对。就没有所谓的对错，已经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我爱干嘛就干嘛，我就去画一个表，这个靶心，谁能够干涉我？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人生 ，That's my life， 我这是 my choice。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后现代一个很严重的情形。好，所以你看，我们说你去看画展，现在的老师都问你说，你看了这个画的感觉是什么？那以前的老师不是这样子，你会问你说，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后现代文化也进入了教会，现在的读经都问说你读这段圣经你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很少带查经的问说这段圣经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后现代文化其实一直都在影响我们，一直都在影响我们，很多方面在影响我们，我们要小心哈。那这个不负责任啊，挤的膨胀啊，所以今天教会还在讲十字架讲舍己信息的教会越来越少。我讲真的，你今天去听信息哈，你随便去跑教会，你很少很少听见教会今天很忠心的在传十字架的信息。保罗说，我定的志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十字架的道理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绊脚石，对外邦人说是愚拙，但是现代人都不想讲。但是真正要过得胜的生活，真正的家庭要幸福，决定离不开舍己，这是我们将来会提到的哈。所以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影响，我希望大家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晓得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快哈。那第二个呢，在这里讲到这个isolation 孤立。那孤立这件事情呢，在那个《永续的亲密》的作者里面，他认为说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叫做 isolation 啊。就是孤立啊，那这个孤立的现象呢，其实现在非常严重哈。像人类的忙碌，我们的压力，缺少这个良性的沟通，或是这个网络世界来以后，把人整个的时间、精神、体力啊、兴趣都抓去了哈。这些东西都是火上加油啊。原本就已经这个缺少 quality time 跟很好的沟通，那再加上这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的因素哈，你看我们现代的忙决定比我们上一个世代的忙，对不对啊？有时候大家会忍不住叹气说，找一个日出而作，什么日落而息的环境，那不可能啊！你这个很多人现在生活是看不见太阳的哈，早上天没亮就去了，回到家已经星星出来了啊。所以现在的生活忙碌压力网络等等，就已经让人这个孤立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 夫妻在一起，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有时候已经都不想沟通。为什么不想沟通？一定有的是没有力量，太累了。有的是因为沟通也没有用，因为大家都想忍不住讲自己的需要，都不在一起。没有那个mood。你这上了班上了一天已经被老板气死了，回到家太太又生气，你就不想讲话。就不沟通，或是想讲的东西别人不想听。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孤立，好，这第一个就不想讲。那第二个呢，不会讲，要是太复杂了，这个千头万绪，一个礼拜可能才沟通一次，讲不完呢，不可能从礼拜一讲到礼拜七哈。所以也不知道要去讲什么，怎么讲。然后再加上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沟通，培养那种彼此的关怀，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就不会讲，那甚至不敢讲。自己在外面做了一些不透明的事情，回到家也不敢讲。所以这个isolation， 在这个永续亲密的作者里面认为说是婚姻关系中最大的杀手。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沟通怎么样哈，一定要突破自己的 comfort zone， 一定要努力去学习沟通，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婚姻的快乐。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报告，是交账，是不得已，你要把它当作这是夫妻之间关系真正深入，真正能够突破那个障碍，然后让我们进到能够开始享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了，一个过程。啊，就跟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你从你要到世界贸易大厦顶楼去看这个整个纽约的漂亮啊，你中间在过程中你可能会辛苦一点哈，你要爬爬楼梯啊，你要付点代价，等到你真到达那边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你会觉得这一路上都值得。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克服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在十几年前，大概二十年前，我就已经听到一些同事说，这是在台湾的了，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他说他们现在都在等孩子18岁。一讲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18岁以后就准备跟太太离婚的，现在完全是为了孩子，暂时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彼此就学习尽量井水不犯河水，为了孩子先相安无事过一段时间，他们都在等18岁。那个情形比美国严重哈，所以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但是我不希望夫妻或是神家的儿女们会掉到这么可怜的情形。没有一个很好很健康的沟通跟分享，你把你自己 isolate 起来，这个对婚姻产生很大的伤害。你晚上一个人说要出门，太太问你要去哪里，我出去一下，回答像没有回答一样，对不对？这个根本不是沟通啊！我们将来讲到沟通的时候都会提哈。那第三个呢？严重伤害性的暴力言语和行为啊。那这种是讲到一些这个家暴的事件啊。那我没有时间去把一些完全的资料跟你们稍微提一下，但是我现在只是在讲到这种家暴哈，这个暴力不光是真正的暴力哈，这个打的暴力，包括性的侵略包括言语的伤害，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家庭里面现在非常非常的严重哈。那美国这个司法部或是这种 crime center 和 victim center， 他们做的这个统计就是。在1992年，我这个资料都太老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新的哈。他说1992年呢，平均每一分钟有 1.3 个女人在美国被强奸啊，然后每个小时就等于78个啊，那每一天就有将近2000个人女人被强奸，而这些被强奸的女人里面84% 是在25岁以前，而且呢 60% 以上，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认识的人，或是从前的这个男朋友或是前夫啊，那造成的伤害啊，造成的强暴等等啊，那所以在这个司法部的报告，就是美国每一年有150万的这个女性被她的男伴不是强暴就是伤害啊，就是打伤啊，那这个21% 的这个全美国的暴力事件。是来自于夫妻和伴侣，所以你要知道美国的这种暴力事件里面有1/5以上是来自于家庭，那如果是谋杀案的话就到28%， 就谋杀案中有更多的比例是来自于夫妻，所以你知道这种家暴的情形，那当然 也不是只有女生被男生打了，比较多就是了，80%几，那也有10%几是男生被女生打伤，被杀了，被欺负了，所以这个家暴的事件是越来越厉害。那现在的电视、电影、电动玩具、多媒体，你如果偷偷去了解你的孩子在玩什么，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暴力跟色情有关，而这个东西就一直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们，影响他们。所以你看到在中国，还是前一阵子在哪边报道，连那个几岁的小孩子都会模仿电动玩具去杀别人。这个在美国20多年前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国还很 shock， 那现在这种案件是层出不穷啊，就是因为看着电视这种打枪打死人，一个两个年轻人想感受一下，就半夜12点钟去订披萨，结果那个披萨店一般人都不想出来，但是有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他就是想赚学费多赚一点钱，没有人要去，他说我去啊。结果晚上12点钟他去送披萨的时候，就被这两个青少年就练习打枪把他给打死了。好，所以那时候在美国新闻还蛮大的。那现在这种消息多的是，多的是。啊，10年前英国利物浦也是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把一个2岁不到的小孩，就把他从趁他妈妈不注意就带到铁轨旁边活活打死。啊，所以在英国也造成很大的震撼。那这种事情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这种暴力啦，这种残忍哈，其实你仔细去了解现在的情形。大人孩子其实都受这些影响。好，那第三个呢，对不起，那还有一个报告说有 81% 的女学生讲到在她学生时代曾经受过 sexual harassment。 你会着急啊， 81% 的女生在她这一生当女学生的里面曾经在 sex 上面，在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上面，他们受到伤害，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事。第四个，色情的捆绑。那我想这个网络盛行以后，我常常讲，以前是这个怕引狼入室，那现在是根本就是已经引狼入室了，这个狼就住在家里面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决定不要让年轻的孩子，其实都一样，最好连大人也这样子啊，不要关起门来自己用电脑啊，就算电脑必须在书房，你的荧幕是向着外面的啊，让自己让孩子都是在安全的底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狼豺狼虎豹就在这个荧幕里面啊，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已经多少多少的人在电脑面前给自己的身体、给家人、给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通通带来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哈。那那个伤害是真的没办法说，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下一代，这个伤害性一点不亚于吸毒，一点不亚于外遇啊。那多少的已经结婚的人在网络上看了这些色情，你说你夫妻性生活你怎么可能好呢？你在网络上被这些东西捆绑以后，你怎么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你的配偶？坦然的去面对神家的服侍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伤害是很可怕的，而别人可以不知道嘛。因为以前的人如果要跟色情有关，他必须跑出去，他必须去买杂志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有，所以他会谨慎。那现在根本不用，你只要有电脑，你只要可以上网，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跟罪恶连结，都可以被狼吃啊，被啊，这些这个仇敌界的事情来伤害哈，所以我在想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以前这个有一个资料我一下子没找到，这个色情的网站啊，它增加的速度听说已经好像像几何级数的在增加哈，啊，到处都是。那现在这个手机又可以录影，那更不得了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自己照自己啊，请你们小心，报纸上一直在报告哈，这个自己的孩子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轻重。自己照自己的裸体照，然后在网络上传，一出去以后就无法收拾，这一辈子就不知道他会传多少世代。你不要以为你家的孩子没事，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的孩子没事？ 对不对？所以我要为这个世代祷告，要为孩子们祷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几乎已经到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地步。而是我们如果不起来 fight， 我们还是一样觉得我是一个很殷勤上班的人，我是一个很良善的家庭主妇啊，我只要做好菜，我只要把薪水带回家可以养家就好了。我跟你讲，从前你是标准丈夫，你是标准爸爸啊，现在已经完全不够了，也太可怕了。现在根本就是一个交锋以利对利的，是直接的了，是直接的。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小心，自己也要谨守啊，为了孩子们我们也需要谨守的哈。那么第五个，这里讲到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婚外情啊、淫乱啊、婚前性行为、试婚、同居啊，那这些东西简直是大家已经见怪不怪的了哈。那么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慢慢慢慢自己的约束力相对的松弛，容易妥协，甚至陷入网罗。好，那这里讲到的一些的情形，像婚外情啊、淫乱啊、这个怎么讲呢，我几乎也不用多说。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参加小组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讲说，在中国也很流行的一句话，说这个什么外面彩旗飘飘，里面红旗不倒，是不是啊？就是你可以在外面这个拈花惹草的，但是家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啊，你可以洗心不必厌旧啊。所以这种观念进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自己的约束力啊，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就给松懈了哈，然后就带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以前说台商100%全军覆没，所以现在出去的人自己就想说，我也没比别人好，对不对？反正是全军覆没啊，天下乌鸦都是这样黑，所以我黑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种道德观念，或是统计数字，或是社会的这个现象，通通就让人自己的那个约束力、道德的观念啊，在主面前的谨守，通通都降低，然后自己就一不小心，我们也可能进去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定要为这个世代，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的家啊，要这个一定要谨守哈。那这里提到的这些试婚啊、同居啦、啊、我们先往后看一个这个表哈。你看这个离婚率底下我们也会讲到离婚率。那像这个离婚率哈，在1960几年，我刚才讲过这个后现代这个字最早是在1920年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人用，但是用来形容 lifestyle， 形容这个社会的现象的时候，是到1960年这种嬉皮开始盛行，开始美国也开始堕落，然后学校也不准有这个祷告等等这些东西，整个美国好像一面来说战后在各方面都在发展，都在恢复重建经济在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道德跟社会风气跟各方面都在混乱的里面。所以你发现这个离婚率呢，好像在1960-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突然飙升跟从前就不一样，人根本就觉得离婚是很普通的事情也不甘心说我人生里面就这么一次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十多年前回中国，他回来跟我们讲，他说他回到中国，刚开始有同学问他说你离了没有哈，他还很惊讶听不懂，他说你说什么，他说你离了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换一个太太没有，他想怎么可能会问这种问题呢，就没想到另外一个group 里面去吃饭去聚会的时候，而另外的人也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才想着说哇，这件事情原来是已经这个还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哈，所以他回来那次跟我们分享讲到这件事情在北美家庭的观念，我觉得反而比台湾中国还现在还好一点哈，但是其实也是在破坏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小心啊。那所以这个离婚率开始飙升啊，那么后面你发现离婚率开始下降，那一点不是因为道德好哈。你看下一个图，这个离婚率虽然下降但是你发现结婚率也下降。离婚率下降是因为结婚率下降，为什么结婚率下降？因为婚前同居增加，根本不结婚。而且婚前的这种同居你知道吗？86%的人是在婚前，不是，就是如果同居的话，如果是两个人同居，那么86%的人是在25岁的这个年纪以下的。所以你要知道下一代的年轻人同居的比例非常高，他们根本就试婚，根本就住在一起不当回事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我不要讲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学生领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 婚前同居在我们学校根本是太普遍的事情，见怪不怪的事。所以你就晓得离婚率下降不是因为道德进步，离婚率下降反而是道德恶化，人不结婚了，人根本就是同居。哎，对不起，我应该倒回去啊。所以离婚也讲完了。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哈。那同性恋快速且强势的发展，那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说了，特别在加州 Bay Area， 同性恋的快速发展是我们都可以了解的，而且美国有这么多的国家，有这么多的州开始立法让同性恋可以变成合法。那我自己当初刚来这个加州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是1980年、81年，同性恋还很少听过哈。然后我说我在美国银行上班，结果后来有一个隔壁department 的 manager 到了1983年突然说生病不来了哈。那我就问别人说他什么病这个大家都不好意思讲。你知道艾滋病艾滋病最早被叫出来也就是1980几年才被叫出来的。那时候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说的，所以你难得听见有一个人长艾滋病。我来美国1979年开刀，纽约毫不犹豫的医院就用血库的血帮我输血，因为我的手术要很多血。等到我到了1988年在这个 Stanford 开刀的时候， Stanford 的医生，我那次手术15个小时你知道那个自己的血要需要很多，所以我手术前几个礼拜医生就说你每个礼拜存一袋的血，因为现在血库的血不能用，因为艾滋病开始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同性恋就开始蔓延，然后从不光艾滋病蔓延这个原来同事都不好意思讲的病，那现在越来越普遍了，对不对开始戴耳环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后来有同性恋运动会有同性恋示威，同性恋立法还有这个于师母的公司 Hewlett Packard 那里还有这个叫做什么杰出父母奖是两个女的这个同性恋夫妇得到杰出父母奖这个大家就越来越普遍。所以现在你看旧金山这个每一次同性恋的运动几乎上10万个人来游行化妆穿大家根本已经没有这种感觉，觉得这是丢脸，这是羞耻的事情那么这个医生病理学家告诉我们说，真正觉得是从基因带来的这个同性恋的需要，其实男人大概 3%， 女人 1%，但是实际上同性恋的情形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这些东西我现在不是要去特别讲同性恋，而是说这种婚姻情欲犯罪的事情，它是从各种不同的管道，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这里渗透现代人的生活所以人的这种观念就开始一直改变，道德标准一直在下降警觉性也开始松弛，那么到最后呢，自己呢妥协也不知不觉进来，甚至到最后我们同流合污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那堕胎的合法化呢，这个也是非常多这个从1973年这个堕胎这个合法以后，整个堕胎的这个人数剧增。那么从1973年合法化以后到2005年，我这个统计资料是到2005年，他说光美国就已经有4500万的小孩被堕胎堕掉了，4500万。你说一个大地震死掉的人一个飞机 crash 的人一个炸弹炸死的人，我们里面都心疼，对不对整个911世贸大厦死了4000个人我们就已经全美国难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从这个恐惧惊吓里面出来。但是你想想看，这些孩子们4500万个人就在这些怀他的母亲做的决定就把他剁掉了。所以你就晓得这些东西其实整个世界非常非常的 self-centered， 而且远离了圣经，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回到圣经来就是你真正要享受婚姻的幸福，要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们决定不可能在这样子的世代，这样子的潮流，这样子的道德观念底下我们能够说我们能够过一个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时代要有一个这个免疫在基督里面。好，第九个很快的讲一下对基督化家庭的轻视或忽略我们这个整个 注意力太过度的注重自己的需要和世代的潮流，但是却忽略了圣经怎么说。那我们常常就是直接就跳进去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哎呀，我的先生最近回到家都不跟我讲话，我该怎么办？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哎呀，我的孩子最近开始不顺服了，我该怎么办？我们就被那个问题、那个需要就一下子抓住，我们整个注意力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却忘记说，先回到圣经里面来哈。回到圣经的根本，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要把整个家带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所以以前有一个就是好几十年前哈，那么一个真正的故事，讲到一个做下女的，她天天很烦哈，这个家里面过一阵子就有蜘蛛网，所以她在那里天天都很烦。结果她的主人呢，有一天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你干嘛烦呢？他说你天天清蜘蛛网，当然清不完，你应该去找到蜘蛛，把它打死，不就没事了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哎呀，我的先生怎么这个样子？我的太太现在怎么都不做饭？啊，你天天都去讲这些东西，你回到圣经里面去，把蜘蛛打死，啊，蜘蛛网就掉了。啊，这个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哈。那我们听到基督化家庭，我们就觉得哎呀，跟你很遥远，对我没有用。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如果我们不勇敢地回到圣经，照着神的旨意来建立我们的家，来建立我们的关系的话，我跟你讲，你的问题就永远存在，甚至恶化，就是这样子。我们太急于解决问题，太过度注重自己的问题，没有从根本着手，也缺少了平常我们该有的预防和保护，那么缺少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这种属灵实际。那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些东西都不是口号啊，那我们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很认真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那么谎言和迷失的冲刺，对不起，我在讲这个以前，我现在大家看两个统计表。这个是这个同性恋的观念哈，从1970年代开始，80年代、90年一直下来，就是从前认为同性恋永远是错的都还有80%的人认为同性恋是错的哈。那么认为这个没有错的只有10%几。但是你发现随着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样下来，就是差不多我们这些人活着的年代里面，它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哈。这两条线到了这个现在已经是认为他错的52%啊，那么认为他永远对的啊，应该是对的，一点都不是错的38%。那我们也知道，照着这样情形，如果我们不起来祷告改变这个世代的风气，他们这两个一定会穿过去的哈。同性恋就越来越被接受，没有问题。那这是 abortion 堕胎，从1973年合法以后，你发现它很快的就开始增加上去，你就发现有一个一个原则哈，就是当地上的人、地上的政府、地上的法律不肯照着神的话、不肯照着圣经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一松，整个世界一定堕落啊，那种犯罪的 data、犯罪的情形就一定增加。不管是堕胎，不管是同性恋，不管是吸毒，不管是孩子们这个犯罪的情形，一个多礼拜以前，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不晓得你们在世界日报上有没有看到一篇文章哈。那篇文章我记得应该是翻译过来的，他说在美国的女孩子20岁以前有过怀孕经验的，你们就知道有多少吗？40%的女孩在20岁以前怀过孕。他说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15岁以前就有性经验的，你知道有多少吗？1/4。到了18岁变成2/3。我先不管他这个数字会被夸大哈，但是至少他是一个翻译的文章出来，做父母的你看到这些文章你会被紧张，尤其你家里面有女孩子的话，20岁以前几乎已经快到一半的女孩子在20岁以前有过怀孕，那男孩女孩到了18岁，2/3的人已经有过性经验，只是父母亲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好，弟兄姊妹，这个看这些资料，你的心里面就是会难过哈。这里的一些的这个堕胎就一直增加，那后来慢慢降低。那人家是说这个堕胎率的降低，同样的也不是因为道德的这个进步哈。一方面有些人是说，因为这种反堕胎的人生效了，他们讲到堕胎的危险呢，堕胎的不合法呢，但是呢，这个作者他在那里分析哈，他说堕胎率的降低一点不是因为人的道德的进步哈，而是因为人这个在 sex 上面的经验比从前知识经验比从前多很多，他知道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因为实际上这种男女的关系。这种 sex 的事情比率只有增加，而且对年轻的孩子们是全面性的受到影响。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那我们刚刚讲到的第十个点，我们还没有讲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下。讲到谎言与迷失的冲刺，我在这里只提了几个点，但是这几个点呢，虽然不是那么明显的跟前面讲到的道德罪恶有关，但是呢，在基督徒中间很容易出来。好，我们也要特别注意，都是比较正派的家庭，好，比较看起来不犯罪的家庭，可是这些问题也一样很影响我们的婚姻。我这里只能提几个，那么将来我们在讲到其他婚姻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提哈。那第一个呢，讲到我们的家庭的角色和次序啊，传统的观念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那这个对一两百年以前啊，一两千年前可能是这样啊，那是女性根本不被重视的哈，所以差不多都是男性对外。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不是这样的。好，谁跟你说弟兄只管外面不管家里面的？好，所以为什么孩子们属灵的责任、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需要，很多的父亲都认为这是母亲的事情？这是大错特错哈！我想我们这个世代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站在你自己该站的地位和角色上面啊，家里面属灵的责任，神是决定交给弟兄的。好，那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虽然我们可能比太太慢信主啊，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不够属灵，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心，我要站在我该站的位置上。啊，那这种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啊，这个女人顶半边天啊，这个都是要小心哈。就是我们虽然在主的面前，从受造、从恩赐啊，从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权利来说，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夫妻预表基督和教会，他在主的面前有他一定的次序啊，所以做姊妹的要为我们的弟兄属灵来祷告哈，那么弟兄也要为着姊妹的属灵祷告，好让我们真的在圣灵里面，我们学习来顺服对方，我们也能够真的在圣灵的里面来彼此相爱。那家庭的中心跟优先次序，那现代中国人特别都是以孩子为优先，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不是不要爱孩子，千万不要误会哈，你可以了解我们很爱孩子，但是绝对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啊。你把孩子放在首位，你的生活出问题，你的侍奉出问题，你的家也会出问题。啊，上礼拜于师母也讲过哈，你看明明照着圣经的话，夫妻不能分房，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为了体贴孩子、爱孩子，啊，就跟妈妈跟孩子睡，不跟先生睡，睡到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才说，哎呀，为什么我的家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根本不照圣经过生活。这不是圣经的生活，夫妻本来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跟爸爸妈妈成为一体，不是跟孩子成为一体，是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优先权永远是 number one， 两个一起来爱孩子，两个一起来孝顺父母。好，不是不要孝顺父母，不是不要爱孩子，我相信你们都不会误会，但是我们现在常犯的错误就是让父母亲那么强烈的影响到夫妻的关系，让孩子介入在父母亲的中间，这都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程度有很多方面，睡觉啊、吃东西啦、花钱啦、优先顺序啦，我们自己要去调整。就像我说的，我去一些地方，孩子睡到几点，爸爸妈妈几点才来聚会啊？那根本是把主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你从小就教孩子，神不是神，神是可有可无的啊。我们先把生活过好，再来侍奉神，这些观念都是错的哈。那么孩子们属灵的教育在教会，那这个也是错的。那我很高兴昨天听说这个Timothy 跟 Titus 青少年团契开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父母亲都一致的认为，也承认 孩子属灵的责任在父母，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讲，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今天有太多的教会把属灵责任丢给教会， It's wrong。 那最后呢，这个这边提到一些现实的生活，夫妻分居两地或者把孩子送回老家是无可厚非的事，因为越来越普遍，那我希望我们中间尽量避免这样子的事情。 It's not right, It's not right、啊、这是不对的。那么孩子最需要的是爱跟尊重，所以越少管教越好，那这也不是圣经的教训。好，那我们决定要爱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但是不能不管教。好啊，这个你照着圣经的讲，说你不管教就是把孩子推到阴间啊，你就是不爱他。所以呢，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世代好像一些消极一些反面的事情，我再说哈，我们是为了要产生我们的一个警觉，一个警醒啊，我们不能够再像平常一样无所谓的随便过生活，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怎么样，而我们能够对这个世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啊，然后我们要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然后呢存着敬畏神的心，依靠圣灵进前度日。那这个东西在犯罪的人身上啊，我特别要提醒哈，为什么会有婚外情，为什么会在网络上色情不肯下来，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对主的敬畏不够啊。那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啊。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你要晓得，今天我们婚姻不幸福已经常常只是一个结果了，这是我们从前没有好好种，所以我们现在在收当初没有好好种带来的结果。同样的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只是在这里唉声叹气懊悔啊灰心，你要知道你今天怎么种又决定了你将来会怎么收。所以不要自欺，你在主人面前如果继续犯罪，继续任凭，继续随便，将来情形自有明朝。如果我们现在就悔改，现在靠着神的话开始改变你的家庭生活，改变你夫妻的生活，你要可以看见在不久的将来你的家要改变的啊！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么最后呢，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世代有该有的责任啊。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真倒霉哈，主你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世代呢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会为了自己所处的世代心里面很不甘心哈，觉得现在服事多辛苦啊，你看以前的那些传道人站在马路上讲道就上千个人就挤在路边听他讲道啊，现在要左打电话右打电话大家都还不来聚会，对不对啊，左叫忙右叫忙啊，那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去到处复兴这样火就这样烧这么容易烧，那为什么这个世代这个一分耕耘这个半分收获都没有哈，就觉得很辛苦。但是有一天当我突然想到这个腓立比书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神特别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光照哈，我在什么时代我就对我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啊，我在什么时代里面我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负的使命，我要把生命之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神话语的规模，照着圣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常常守着哈。我们再说哈，如果我们不肯回到这个婚姻或是家庭的 manual 啊，神所造的家，神所定的次序啊，神所教导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我跟你说，你的问题出来是 for sure 的，可以预见的。你会说还好吗？没什么问题，可能问题已经发生了，你不知道就是了。很多房子倒哈，因为外表看起来还很好。可是如果你定期做白蚁检查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随便倒，因为它已经被白蚁蛀光了，就在平常的里面就已经蛀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你如果就是不肯照着圣经的话过生活，我跟你说你的家出了问题，你叫苦叫死了，你埋怨神没有用，因为神说我早就对你这么说。就跟你耳朵发炎了，你硬是要让孩子还是去游泳，医生说不可以游泳，你说他喜欢吗？我不能阻止他，孩子不学顺服，你说没有办法吗？那是他，那么他继续游，你就看见他耳朵烂，你就看见他发炎，你就看他有一天败血症，你发现他有一天病危了，你说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神会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是早告诉了你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好弟兄姊妹，要回到圣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责任。 要为主发光做见证啊，而且我们要照着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好好的生活啊。时间实在太赶了哈，我们只能这么快的这样讲过去，但是我还是要讲哈，讲这些消极不是要 discourage 大家，不是要为了让大家受挫，而是让我们警醒，而是让我们更同心，我们一起来啊，要为着自己谨守，为着我们的家谨守啊，又为着我们的夫妻关系，为着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要祷告，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要照着圣经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反而更加倍的与我们同在，也赐下了这么多可爱的同伴。主啊，帮助我们在这场征战上面，我们不退后，我们不妥协，让我们一面认识这个世代的邪恶和危险，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又对这个世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啊，我们一起来靠着主来得胜，把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孩子的未来都交给你。主啊，看见这个世代这么邪恶，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跟每一个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